这个大家要有一种很久没有见面的这种感觉哈，因为初代的教会是天天见面的，哈哈哈哈，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星期才见一次或者两次哈，大家要有这样的心。好，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从第十二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从十二节读到第十七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我们一起来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孩子祈求你来复兴这个教会，主啊，把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心里火热，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主啊，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成为一个被你所使用的人。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就浇灌在这里，主啊，让弟兄姐妹的信心重新被眺望，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重新被眺望，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大有能力，大有勇敢，主啊，在这个地方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今天要为大家传讲一个信息哈，就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很多人都说哈，这个福音派的教会的三位一体呢是圣父、圣子和圣经哈。但是当我们仔细查考整本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也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神。但是这一位神非常奇妙的，就是在他里边有三个不同的位格，称为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一个奥秘。但是这是圣经非常清楚对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启示。所以当我们认定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是不是信仰纯正的时候，三位一体的教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或者每一个是完全合乎正统信仰的教会，必定是信三位一体这个教义的。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有三个位格，叫做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他们是彼此相爱，彼此是那样的没有任何的隔阂，完全是彼此内住的，又是彼此荣耀的。这三个位格在救赎的工作里边，它是完全不同的。圣父是那位计划了整个的救赎，然后圣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然后四十天以后，这位圣子重新的升天，回到天父的右边，然后拆下第三个位格圣灵。圣灵在整个普世的工作里边，把神的救恩，把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个救恩带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在乎你来到教会做礼拜了没有，也不在乎你有没有奉献金钱，也不在乎你有没有读圣经，或者甚至你有没有受洗，乃在乎什么？乃在乎就是那第三个位格的神圣灵是不是住在你的生命里面。 这个是圣经里边唯一区分一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一个区分，就是这一位第三位格的神，他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里边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从天父上帝而来，借着圣灵把那个永远的生命、圣洁的生命、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个不犯罪的生命、那个喜乐的生命放在我们生命里边。所以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他受洗而已，也不是因为他做礼拜而已，乃是因为当他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这第三个位格的神就进到了他生命里边来，所以他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了。以前他也许做一些事情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但是当这位圣洁的神住在他的生命里边以后，他再去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种不安，开始有一种被责备，开始有一种痛苦在他的生命里边。这位在里边的第三位格的神就开始带领他的人生，重新塑造他的人生，开始洁净他的人生，开始走一条新的人生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生命里边有没有圣灵，你有没有在圣灵里边被重生，这一位第三位格的神是不是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借着信而得救的真道，他住在你的生命里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人讲哈，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哈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他觉得他重生了，实际上他没重生，还有一种呢就是他重生了，他觉得他没有重生。有一段时间啊，其实美国很多的基督徒，不能说很多，有一部分基督徒可能是属于第一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多好多代都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里边成长，他们从小就是去教会的，从小就是读圣经的，所以主耶稣的故事他们知道的非常的清楚，他们也受洗了，他们也在教会里边做礼拜，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但是在他的观念里边，他认为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履行一系列的宗教活动，所以他的观念是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以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边，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话叫做重生哈。那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一个美国的基督徒，他说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说是啊，我爸爸就是基督徒，他生出我来，我就是重生的基督徒。其实重生的意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重生的意思就是我们第一次的生是妈妈生我们，这是肉体的出生，重生的意思就是第二次的生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生出一个新的灵来，这叫做重生，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真神的儿子，他替我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世界上唯有一条路可以通到神那里去，就是耶稣基督这条死而复活的道路。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就是重生，叫做第二次的生。所以有人讲一个人必须要生两次他才会死一次，如果人一个人只是生一次他必然会死两次，因为在圣经里面的观念死就是一种分离，当一个人生两次的时候，就是他的肉体出生了，他的灵也从神那里重新的被生下来以后，这个人只会面临肉体的死亡，如果在我们的今生里边主耶稣不会还没有再来的话，所以他会经历到神的同在，他会进入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天堂国度里边去。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生一次，他的灵没有重生， 他会经历第一次的肉体死亡，他还会经历第二次的灵魂的永远灭亡，就是在最后的大宝座的审判里边，神要与他永远的分离。所以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常常要思想，或者说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重生的，一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边，住在我们里边的一个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就开始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哎呀，我觉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是那么样的火热，那么样的爱主，可是慢慢慢慢，我就发现我的火越来越微小，心也越来越从火热变成温的，然后变成快凉的，然后一直一直的温度往下降。然后刚信主的时候，以前很多的那些罪恶一扫而光，我觉得好像我一脚就踏到了那个信心的高峰上去。但是曾几何时，慢慢慢慢信心开始越来越低落。这个时候就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我说主啊，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有没有重生？常常在那里痛苦，常常在那里挣扎。我就问主，我说主啊，如果我重生了，那么为什么我的生活有那么多的挣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平常听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啊，都是他一信主以后，哎呀，简直是哇，从此以后一帆风顺哈，啊，直奔天堂的大门哈，是不是？我发现我不是这样，在我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我要在那里挣扎，我要在那里征战，我要在那里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软弱。后来有一个属灵的这个弟兄哈，就跟我说，他说陈晓弟兄，当你有这种挣扎的时候，正是证明你已经重生了。如果你没有这种挣扎，你就不是一个重生的人，因为神的生命在你的里边，他要带领你走一个新的路，他要在你生命里边让你活出新的样式来。但是在你生命里边又有肉体的权势，又有罪恶的权势，整个世界的价值在那里围绕着你，所以你发现你与整个的世界是好像在逆水行舟。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一个重生的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有很多的挣扎。当然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是信而顺服，当我们信靠主，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能力就流通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同样的，当我们生命还是幼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命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挑战，这就是证明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不一定证明我们是一个已经得胜的基督徒。包括很伟大的那些圣徒，尼托生、宋尚杰，包括这些人，他们生命里边也是有很多的挣扎的。因为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让我们去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是去让我们过一个全然超然的属天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必定会有挣扎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还没有重生的时候，你可能每一天回到家以后不顺眼就把太太骂一顿，对不对？可是你重生了以后，你会发现当你再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就会责备你。很奇妙的，因为圣灵是一位真理的灵，刚才我们读到，而真理的灵必然会按照他所启示出来的圣经的话语，这个真理来塑造我们。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丈夫 要爱妻子。什么叫做爱妻子？就是爱到你要为你的妻子能够舍去自己。这个舍去自己就是代表舍命，代表舍己，代表舍身。所以圣灵就会在你的生命里边不断的来把真理的样式塑造在我们生命里边。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丈夫，你会发现常常很多的弟兄就说，哎呀，我老婆就是我的十字架。当然这样说哈，其实不是太客观，也不是太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太可能是你老我的十字架。为什么呢？神也许借着你的太太让你更多的学习怎么去爱别人。其实我们了解，我们生命里边很缺乏的，上帝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其实不太明白怎么去爱别人的。但是神常常借着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最靠近的人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最亲的人。这个爱在圣经里面写到，那是一个舍己，是一个舍命，这是很深的生命里边的工作。我们也许可以讲，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那个讲婚姻的人就说，你们每一天一定要对你太太说好几遍我爱你。哎呀，这个是非常管用的。所以一大帮学生就回家了以后就跟太太说，哎呀，我爱你，早上起来我爱你，晚上起来我爱你哈。说久了以后这个太太就没有感觉了。那有一天这丈夫又说了我爱你，那太太说，你这个爱真是只是口头上的，我们要看到实际上的东西，这个爱要在实际的生活里边表现出来。你每一天回到家以后我爱你，然后就坐在那里看报纸，完全生命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我爱你这三个字，或者说圣经里边教导我们这个真理，是需要神要把这个真理塑造在我们生命里边，成为我们生命里边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 quality， 而不是只是我们头脑里边的知识，也不是我们思想里边的东西。所以一个讲道的人常常是非常危险的，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是预备给别人去讲，或者是当我准备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是预备给别人讲，但是我自己却不把这个生命，把这个真理要去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让我们去活出我的道。慢慢的你会发现一个讲道的人很容易变成一个两面的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边的话你必须要先 apply 自己的身上去学习去实践，圣灵要把真理的工作先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才能够去传讲神的道。因为讲道只是一个小时的事情，但是你一个星期168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是要用你的生命去传讲神的道。你在家里边有没有爱妻子？或者我们中间很多的妻子，圣经上讲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妻子是心甘乐意的说，哎呀，我真的是要顺服我的丈夫，好像还没有。有吗？请举一下手。也许这个时代的女人实在是太能干了，真的。当我们结婚了以后变得非常 close， 对不对？那男人的缺点都显出来了，睡觉打呼啊，这个每一天我太太都提醒我呢，因为我的呼声把我的小儿子吵醒，吵到后来他要坐起来，爸爸你不要打呼了。所以我在我太太的眼中形象越来越低落，因为我们靠得太近，正因为靠得太近，我们身上很多的缺点就暴露出来，正因为缺点暴露出来，而太太又非常能干，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太太也许挣钱比丈夫还要多，哎呀，脑瓜比丈夫还要聪明，算计起来比丈夫更有决策的准确性，所以丈夫可能就变成了不被尊重的一个人，因为太太觉得没有什么好尊重的嘛。 是不是？但是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我们要学习。上帝如果把一个如此伟大完美的人娶了你，那顺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上帝把一个 normal 的 average 的男人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正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普通的男人，有缺点的男人，才可能学习顺服。否则的话很难学习顺服，是不是？如果这个男人是那么完美，哇，那么高大，那么英俊，那么健美，那么有智慧，那么有口才，那么有财富，啊，简直是比美国先生啊还厉害，脑子比爱因斯坦还聪明，哇，组织能力比克林顿还好，那顺服起来太容易了。但是他就是把一个普通的男人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好让我们学习一个我们觉得很难顺服，在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命令而顺服。所以在这段圣经里边，圣灵一个伟大的工作，当主耶稣在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要离世归父了，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他降世为人，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复活以后四十天要向所有的门徒显现，然后他要升上天去，他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在父的右边一直不断的为我们代祷，到最后末日的时候，这位主还要再来接我们。所以在他离世要归父的时候，他的工作在地上的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他来介绍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给所有的教会，给他的门徒，给他的儿女。所以当他介绍圣灵的时候，圣灵的第一个称号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何等的宝贵。这位住在我们心里边的第三个位格的神，当主耶稣介绍他的第一个特性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宝贵最重要的特性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介绍一个人，可能我们站起来第一件事情介绍的可能是我们心中认为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以前我常常介绍某一个人都是这一位是某某大钢琴家，或者是这一位是某某音乐学院的教授，这个是在我心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主耶稣介绍圣灵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讲到他是真理的圣灵。这位真理的圣灵要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这位真理的圣灵要来不断地改变我们所有的思想，这位真理的圣灵要把真理的生命塑造在我们的灵魂体里边，这位真理的圣灵也要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出一个真理的模式。也正是因为我们活在真理中，所以主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主耶稣自己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看一下第十四章第六节，好，同样的一章圣经，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在这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位圣灵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不会违背真理，没有虚谎，没有谎言，没有夸大，没有假冒，没有任何的罪恶会出于这位圣灵。这位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而真理在英文里边也讲到那是一个 fact， the truth 也是一个 fact，
就是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如果他是活在真理里边，他不应该说夸大的话，他也不应该说不合实际的话，他也不应该说违背事实的话。一个人活在真理里边，他所行的、所讲的、他所活出来的，必须是符合真理的模式。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虚谎，没有谎言，没有黑暗，没有夸大，没有假冒，是出于真理。
所以一个活在真理里边的人，或者说我们一个重生的人，神常常会用真理来改正我们，神也会常常用真理来塑造我们。我记得我好几次哈讲了不实际的话，当然也不是完全的说谎，但是呢就是讲了一个不太实际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有这样的经历哈，也许这样的经历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清楚的我就听到神在跟我说，你这句话说的不对，或者说你这句话说的是夸大的，非常清楚。所以从那以后，我变得有的时候不太敢说话，或者是不太敢对一些事情下一个定论，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在神面前更清楚的来寻求，更深的来祷告，更深的来研读他的话语，更深来明白神的心意，我才敢下一个结论。因为很多的时候我知道照我的本性，我喜欢做的常常可能不一定是符合真理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来塑造，被神借着他真理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更新改变，让我们的思想成为真理的思想，让我们的生命灵魂体成为真理的生命，让我们所行的所说的成为真理的彰显。所以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活在真理里边。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神就是借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真理的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们说过一些错的话，当我们越来越靠近真理的时候，神就会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在那个地方，曾经黑暗的地方，曾经虚谎的地方，曾经夸大的地方，曾经不对的地方，在那里悔改。我记得哈，我从庄乐团出国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在庄乐团哈就做了一身的演出服，这个是一身燕尾服哈。这个照理说呢，在庄乐团的话，我出国的时候我应该把这个燕尾服还给庄乐团。可是呢，我心里面在想，我为这个团这个服务了这么久，这工资这么低，我觉得这个演出服就应该归我，而且它也只合我的身，所以我就把它带走了。这个是很自然的，但是很奇妙，就是当我信主悔改了以后，有一天在祷告里说，神就光照我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最后我就写了一张支票，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已经信主了。然后呢，我这个写了一封支票，然后呢我就没有填这个多少数字哈，我就把我的名签上去了，我就寄到庄乐团，我说这个演出服我给你们拿走了哈，这个我不知道是多少钱，如果呢你们看一看算一算折合美金多少钱，你就写个钱数把这张支票奉献给这个就是还给庄乐团哈。 结果呢很奇妙，我们专业团的那个乐队的这个助理哈，后来就给我写了一封信，然后呢第一句话呢就骂我说，他用了一个不太好的字啊，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走的时候实在是太缺德了，但是呢你这个演出服的钱呢我们已经通知你爸爸了，你爸爸已经给付了，哎，然后又把那张支票退给我了。这我有一次我爸爸去北京哈，他正好认识中央乐团的一个拉中提琴的，那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呢，那个人就说，哎呀你儿子是这简直是，我爸爸就很不好意思说多少钱，400块，我爸爸就给了他400块就还给中央乐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在别人的心中带来多少的黑暗，或者带来多少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不好的影响。但是当我们悔改信主了以后，神就用真理的模式、真理的尺度和真理的光来照出我们心中的黑暗来。所以一个人除非你活在光中，就像这个约翰讲的，我们活在光中，我们就与这位光明的神彼此相交，但是如果我们活在黑暗里边，我们就没有办法与这位光明的神彼此相交。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光中就需要去认识我们生命中的黑暗，我们要迎接那个光，让我们的生命中没有黑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见证，神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在今后的生活里边，我要开始尊主为大，我要开始明白这位住在我生命中那位真理的神，他只会用真理的模式来塑造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想贿赂这一位神，我想跟他谈条件，我想说你就放我一马吧，但是这位神他在真理的这一点上是从不让步的，因为这是他的本性。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真理的神，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从父那里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他在圣经里边每一句的启示都没有谎言，句句是真实的，句句是阿们的，句句是真理。所以正是因为神这样的对付我的罪恶，让我知道我所得到的救恩是真实的救恩。这位神是从不说谎的神，这位神是没有罪恶的神，这位神是真理的一位神。所以我知道圣经里面的启示没有一句是虚谎的，没有一句是夸大的，没有一句是黑暗的，没有一句是捏造的，没有一句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理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明白神是一位真理的神，他要对付我们生命中的黑暗的时候，我们就很喜乐，因为主说你信靠我，我就赐给你永生，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圣经上说，主耶稣讲过一句很重要，他说撒旦就是那说谎之人的父，然后接着说他在我里边是毫无所有。弟兄姐妹们，太宝贵了。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分辨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依照神的真理，依照神的启示。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安定在天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神跟亚当和夏娃说，园中间有两棵树，在园子里边，伊甸园里边充满了树，都结出各样的水果，美妙无比，但是在园中间有两棵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一棵是生命树。神没有说生命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可以吃，
但是只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是神说的。
那么撒旦跟夏娃说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呢？夏娃就说不能吃，神说不能吃。撒旦怎么说？他说神岂是真说呢，他跟你开玩笑，他跟你开个玩笑，神怎么会真说呢？不行你吃呢，神知道你吃的日子你眼睛就明亮了，就和神一样聪明了。所以当夏娃去摘那颗果子的时候，他的心中就认定神欺骗了他，神所说的话不是真理，神所说的话是谎言。所以当他吃了果子以后，他就明白到底谁在说谎，到底谁是真理的神。所以圣经上的话我们要更深的更慎重的更严肃的来对待圣经上的话，因为耶稣基督从来不敢也不会也永远不能随便讲话。当他说出一句话的时候那是真理，他只会说出真理来。就如同在伊甸园里边，上帝跟夏娃说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是真理。所以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读一下，直接在这讲的，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主耶稣讲的话，我们要用一个最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主所说的话。主说什么？他说他去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就要相信神现在正在为所有信靠他的圣徒预备地方。接着主耶稣说什么？他还要再来接我们，我们就要相信。接着主耶稣说什么？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非常严肃认真的来对待神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哈，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了，对不对？真的是这样。这个我在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呢，这个由于过于用功在钢琴方面哈，所以钢琴方面的这个成绩还不错。所以我用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准确的字，你知道，没有夸大，哈哈哈哈，没有夸大，这个成绩还不错。但是呢，别的课呢，成绩呢就，哎呀，就非常的很痛苦了，你知道，很多的时候都是低空擦过，你知道，刚刚满60分啊。这个，所以我这个要上研究所的时候要考 GRE， 你知道，哎呀，这个怎么考呢？后来考出一个成绩来，你知道，然后被别人耻笑说。哎，我们就是不复习，上去好，闭着眼睛画勾也能画出你这种成绩来。哎呀，我觉得这简直对我的侮辱啊！我说，那你在钢琴上弹的那种程度，我闭着眼睛，我用我的脚也能弹出来。所以不能这样比，对不对？不能这样比哈。但是意思就是在后来我要去申请学校。在我心里边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要重新的把我的成绩单改一改。后来就改了，改了一篇是非常优秀的成绩单，是吧？可是呢，我后来就开始记这个成绩单，记到后来哈，我已经觉得这就是我的成绩单，它就是我的。直到后来我信主，有一天在我申请一个学校的时候，怎么那样的不顺利，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怎么这么不顺利？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在神祷告祷告，突然一个念头，啊，我想到了，这个成绩单原来是伪造的 ，My God， 我竟然都忘记了，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
弟兄姐妹，真理的圣灵是何等宝贵，真理的圣灵。
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不好，因为下面还有一些神的工作。我觉得让我们活在真理当中，
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有信心来传扬我们的福音，我们有信心来学习神的话，我们有信心要跟我们的同胞，我们坐下来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有信心，因为神的话是真理，它不是一个局部性的，它不是只是在少数人中间的，它不是只是时代性的，它是一个贯穿全宇宙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远的真理。这是上帝的话语，圣经说的很重要，他说这位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世人包括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每一个世界上的民族，上帝爱世人，正是因为他是真理，所以我们有信心来传扬这样的真理。这个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他把他独生的儿子放进了这个世界，赐给我们，让他道成肉身，被鞭打，被定罪，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显现给所有他的门徒看，一次显现给500多个人，最后他在门徒的眼中被一朵云接升天。他说他怎样来到这个地上，也要怎样被接升天，他怎样被接升天，他还要再来。所以我们有信心来传扬这个福音，我们知道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爱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人，爱每一个同胞，爱每一个民族的人。所以我们有信心，我们要坐下来跟我们的同胞来分享这个福音，我们有信心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有信心要来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会光照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更新我们。这是真理，这是真理。弟兄姐妹，这位圣灵带领我们，是要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里面去。主耶稣是真理的神，天父是真理的神，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祷告，让我们有更加勇敢的信心来传扬神的福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真理，这个福音是真理。让我们有信心，我们要来查考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真理。也让我们要有信心，要接受被圣灵的充满，因为这位灵是真理的圣灵。弟兄姐妹，我常常有一个负担，我觉得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还有很多的亏欠。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传扬神真理的一生，成为传扬神福音的一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传扬神真理的教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孩子真是不配，主啊，不能够把你的真理讲解得清楚，主啊，但是你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走在真理中间，主啊，你要带领我们，主啊，能够活出你的真理。主耶稣，也求你的灵大大的来充满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成为真理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主啊，可以来宣扬你的福音，主啊，主啊，我们特别为9月13号的聚会要来祷告，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主啊，要在这个地方，主啊，重新兴起宣教的灵，主啊，用你的大能来浇灌你的儿女，主啊，让你的儿女被你的圣灵，被真理的灵所充满，主啊，让我们起来来宣扬你的福音，主啊，把永生的消息 要来告诉每一个属你的主啊，每一个主啊，在这个世上主啊，你所创造的主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这个复兴的浪潮主啊，能够带进到你所属的教会里边主啊，谢谢你，求你来复兴我们主啊，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